从地之堂走进中老老乡就把到到老家中间的过程中给别送到建筑老板就上建筑板上从地之堂走进中老老乡就把到到老家中的过程中给别送到建筑老板就上建筑板上从地之堂走进中老老乡就把到到老家中间的过程中给别送到建筑老板就上建筑板上然后扎西德了然后刚才念诵了皈依和发心，自己就是默诵一下，这样就可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的上师，就是传承上师，祈祷传承上师，然后再讲解一些传承上师，因为比较多，我们只能挑着一些来讲。那这样子的话，就今天讲一下多钦泽，多钦泽一些多戒。是把十九世纪的人，十九世纪就是1800年到1866年，然后他被认为是吉米林巴的化身，所以一生当中呢有很多实现很多神通，很多正量很高的这些大师，以超越一般的这些怎么讲呢？循规蹈矩的或者是某一种仪式性的这些以外，他就是不注重于外在的这个身体上面的很多表法之类的之类的做法，他就是有一段时间身为出家众，但是后来还俗他在他的这些上师的允许下，他成为一个瑜伽师。当然这瑜伽师也可以是出家人，也可以是瑜伽师，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在家的瑜伽师。所以在这里面呢，东京这一些多界跟我们家乡那边关系还是比较密切，因为我们首先讲他的原因是他是吉美林巴的化身，然后他的上师是这个多智钦，第一是根藏江畔，第一是多智钦仁波切，然后就是从小受到很好的这些教育和训练这样子。但是后来呢他去卫藏啊，去各个地方朝圣啊，去拉萨这些，后来不太喜欢那边的生活吧，应该是后来还俗以后来到康区，去各个地方，然后就是游走各个四方这样的一个上师。他有很多服藏法、服藏物，然后很令很多弟子，包括华智仁波切说他是他的直指信心最重要的上师。他的另外一个上师叫鸠美加瑞尼克，就是如来牙尊者吧。如来牙尊者呢，就是给予他直指信心，如同这个叫什么？夜天快是亮的时候，有个佛晓嘛。拂晓的这种的状况一样，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性。但是这个多钦泽呢，就是通过特别的一种方法，包括就是给他打骂他的一种方式，就是好像就摔跤一样，喝酒了以后找他摔了一跤，还骂了他，给他一些说你是个老狗怎么样，然后摔了以后突然他知道了对方的就是华智仁波切的心思，所以当时就说你有这样的一些迂腐的念头。这样一讲的华智仁波切开始以为就想，哎呀，就有很多过失，以前佛讲的这些想起来，这些经典里面讲到酒的过失，连这些大成就者都因为酒而这样就是乱做事，这样的想法一想到这里的时候，刚好在就摔的过程当中突然把他扔开撂开，也就是说你这些迂腐的念头你竟然这样想，然后他突然想到应该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给他一种启示。所以一想到这个的时候呢，马上就是有如这个从拂晓破晓这种到太阳出生一样，就是太阳在腾空天空当中现前一样，就是他的正量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所以他说他的是就是最大恩德的这个上师，然后他一直保留这个老狗的名字，认为被认为是赐的命名这样的。所以多钦泽呢，跟江央钦泽很多是同一代的人，当时好像两位大师还 就是并不是那么相互欣赏这样的。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义和和这样，但这期间之前的时候，比如说，在有些地方有记载，这个说杜钦泽问这个有些弟子说你在哪里学习啊，在做什么？他们说我跟着江阳钦泽学习。他说哎呀，你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学的可能没有什么好，没有学到什么好东西，这样的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大德也开玩笑说啊，你这样跟他学也没有好下场，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这种说法有。但是后来就好像两位大德就是这些都是一种实现，所以并没有真正的这个相互真正的就是怎么样之间有什么过节是没有的。后来有其他的例子证明他们是非常怎么讲赞赏彼此的。所以这个就大略的讲一下，没办法细讲。但是说他出生的这个家族是我们那边就是国洛有一个叫康塞尔，下面有一个叫丘库尔，就是国洛是比较大的这个地区嘛，康塞尔是其中一个怎么讲大家族的社区。然后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有小团体小社区的那种以氏族为单位的这种社区，它是其中一个叫丘库尔。现在还有这些后代，因为时间不长嘛，就是1800年。然后他出生的地方就是现在青海甘肃的交界的地方，现在属于甘肃，以前那边属于康塞的地方，后来就是应该是分给甘肃那边。像我父母出生的这些地方就是离那些地方特别近，离可能也就10多公里啊，这样的地方10多20公里远的地方，像都相互离得就很近。所以不论如何，就是现在在那边有一个寺庙，就是尼玛的寺庙，就是阿万仓一个乡那边有一个寺庙，尼玛的寺庙那里立了一个就是佛塔，就是他出生的这个地方。当时后来去这个红原这边，然后嘛渐渐的去了这个康区啊，再由这个萨迦法王还有其他的一些大的，就是还有那个德格的那边的一些上师，最主要还是杜智清跟藏建班他们的一种怎么讲关系也好，他们的一种确认下，就是他到卫藏原来的这个金美林巴的寺庙去住持。然后后来在那边也待了不少年，后来慢慢的回来康区，又可能种种原因不太想回去原来的寺庙，后来就换宿，然后又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这样子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但是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可以读他的传记。据说他开始出生以后3天以后，就是又从自己那个婴儿的那种状态下就消失了好几天。然后说后来他记得这个是由这个空行母带着他去到这些无量宫净土受加持，这样子受记这样的。所以然后有时候很小的时候，可能小孩子的时候在隐身的这个一些拥护空行或者这样的一些搀扶下，透过天空他可以看到，就是有这圣座呢净土啊莲师就是做就是进行挥功啊这类的一些场景，所以充满欢喜心。所以后来呢，就是杜智清第一是在附近就是可能传法或者是访问之类的时候呢，他禀告他的儿子的一些异常的一些状况，然后他还问说让他去寻找桑迪林巴，有一个人应该叫桑迪林巴，去寻找这个人。所以这样讲了以后呢，就是杜智清突然说你知道就一个叫喇嘛苏南丘登，所以杜智清上司呢就是听到以后合掌，就说这是我的一个道友，就说无论如何我要看望你的孩子。所以说这个以前的这个杜智清的上杜智清跟藏建班的名字，就是说 他的名字叫苏南缺灯，所以他说说到这个的时候就很激动，就他就找的就是我，我是原来他上一世的弟子就是我嘛，所以现在就是回到安多这些连弟子家乡的地方，所以有类似的。然后所以多智千人不切后来被引请到这个抗拒受教育啊，所以有像那个嘎头寺的人不切，然后西青让将第三世，应该第一是嘎头速度啊，所以在他们正在接受这个龙青压抑，就是四品新低清水，还有七宝藏龙青心七宝藏金美林巴全集的一些口授，然后像就是由这个萨迦公嘛，萨迦法王这边也叫汪都娘布，他们认证多就是多钦则是这个金美林巴的转世，然后被引请到原来的这个寺庙，所以在德哥那德哥王宫呢很欣赏，因为他们的弟多金美林巴的弟子多智大明尼嘛，多智千第一世和如来呀尊者，这些都是从康区过去的，有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弟子，那这些都是出色的学者，很非常有名，所以在德格或者是市区，在这其他地方呢，已经有就是名声大振，所以他们的上师当然就是转世的话，他们的弟子的弟子或者这些都很开心，而且那个德格王以前他们都亲自去卫藏，然后接受过金美莲巴尊者的这些加持和传法，所以就当然就是作为他前世的这个弟子也是非常欢喜，所以怎么讲呢，给他足够的这些置办各种各样很多寺庙，包括德格摄政王以及一些王后王子的一些代表，很多人去送嘎托寺西钦寺像卓钦寺还有智贡的很多代表都在场，一些举办这些隆重的这些典礼，对，所以对这些都没有太大的那个需要讲的，因为他在意思说他还有就是妹妹还有父母一起送，但是不久以后可能就是他妹妹这些还要回来自己的家乡，然后他在那边呢学习，就说一天背诵一页书所以这样子，所以多亲那个多亲则他开始在这些桑叶啊青浦啊很多这些寺庙，在卫藏有很多寺庙这些地方朝圣，然后到这个桑叶寺的时候，好像现在我们经常看到有如我莲师嘛，据说在这边的时候呢，就是莲师的心间呢心轮中射出一道光束直抵自己的心轮，所以得到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些本境的这些加持和这种觉证觉受哦，所以就是这些然后后来呢就大概就是他也年纪也是可能很小，就12岁左右的时候，他父母去就是去然后说多智千人不切想见他，然后希望拉萨这边就是原来的这个寺庙呢，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回来藏地，就是回来康区和安多这些地方，然后但是就是那时候那个多钦则他已经在拉萨的这些地方朝圣，不在他原来的这个寺庙里面，他这时候呢也去了很多的这些就是南部应该靠近不丹的这些地方去朝圣所以后来呢就是从回来以后大概14岁左右的时候回来以后呢，就跟四世卓钦仁波切和三世般若以及其他的很多就是弟子60名左右，就是从第一世多 千多多支签，现在我们就是经常也看到多一十多支签的，二十多支签，三十，四十，现在应该是第四十，所以从这边呢传授这个四品心髓啊、十七序啊、大乐圣道，这些的传承，然后有西秦喇嘛、二进丹增、二进罗布，还有这些呢，接受三山一教文，麻吉尔川、大圆满阿弟深意这些，然后也。他也就是很小的时候给别的这些弟子们传授法药，像龙清心髓的这些传承呢，就是传授给这些德格王宫的一些人，还有就是失去的时候他也去这个拜访揭弥淋巴尊者的另外一个心子，就是我们说如来牙尊者，还有你就没国家，你就没亚瑞尼坤，你就没当兵你们，你就没听这我在城里我在，就这几个金梅都比较有名。从这个如来啊尊者这些地方呢，接受一些法药，然后后来再从这个多珠谦这边就是接受功德藏啊，然后解脱庄严论啊，还有就是像大圆满一息喇嘛这些教法，然后多智谦十六岁的时候，多钦泽十六岁的时候，多智谦呢派他和一些随缘呢一起去卫藏，然后给诸寺庙啊、上师这些献供，所以就是他一年以后准备再次返回，然后其中呢就给他任务，就是包括秋的一些就是灌顶呢，有一些在桑叶寺啊，主要是做十万这个曼达供啊，在青浦闭关，祈祷这些七天呢，因为时间就是一年嘛，到很多地方旅行，时间每一个地方都不会太多，然后做一些出帐啊，然后建一些这些就是书生的这些宫殿呢。之类的，上面做一些这些怎么讲呢？献供之类的。所以这时候呢，这段期间呢，就是多钦泽，还是就是怎么讲沙弥，然后他还一直一些疯狂，就是看起来举止很疯狂的，就是 Rani DRC， 就是一些人。所以后来就是从这些地方呢接受多钦泽，就是请他给他灌顶马头明王的灌顶，真是这个亚西这个那他就拿枪对准他的心脏开了一枪，然后子弹没有伤害他，但是就子弹变成了一个马头明王的像，所以他求的这些灌顶啊之类的。然后多钦泽仁波切请求这个长寿灌顶的时候，这个亚西从他的这个烟杆里面倒一些烟灰在杯子里面，然后加上一些唾液啊，顿时变成纯净的甘露，这样子就是把烟灰弄在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加一些唾液，这样子他说给他长寿灌顶。所以类似的一开始就是多钦泽仁波切从此以后就是十六七岁左右的时候都是开始现神通。我说有一次去他们去一个村落的时候，有黑白两条狗就是冲过来，就是奔脱了他们的这个就是铁链嘛，就是冲过来的多钦泽，他们当时很多旅行的时候，有一些带的有刀剑啊之类的矛啊这样的，有些可能枪械都是很落后原始的，有些洋枪之类的。但是他那时候有刀子，他拿出这个刀子呢，就是把这个狗拦腰斩断这样子，就是这两只狗拦腰斩断，斩断以后，这些村民过来的时候， 他把两条狗又合起来了，但是合起来的时候就是本来是一黑一白的狗，变成了一个狗是黑色半身，一个狗是白色半身，这两条狗的刚好上半身下半身给换过来了，置换过来。然后当时的人就很震惊，说不禁不讨要他这些打狗的这些说法，就是所以后来把就是这些狗死了以后，上下两条狗的这个皮毛呢存放在说卓清寺，然后有很多人瞻仰的，有这种然后种种就是这些各种神通嘛。所以有时候有佛直接跟他讲话呀，书记啊之类的也有哦，所以有四尊佛给他教言灌顶受记，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床上啊，就是因为有时候坐的晚上的时候，所以有一位女士将他带到楼上，看到四尊这个毗卢遮那佛的佛像背靠背坐着，然后佛像和这些有声音这个说道，说有真如有这种知无知的奇妙显现，轮回于涅槃，犹如手心和手背，从散乱的念头妄想建立起所谓的六道世界，在诸佛四圣的清净化现中，唯有如来三身之刹土，就是之类的。所以后来他也去这个青浦的这个山洞里面就是修行闭关这样子。然后在我看啊，所以说在这个如我莲师的这个地方呢，做了100次会供，所以在梦境当中醒来的时候，就是看到莲花生大师，就是光晕身发射这种光芒，照遍整个佛堂，红白蓝的这些光束围绕着他，听到这许多清脆这种声音的高唱的这种金刚七句七情文。在附近睡的人，就是一位多亲子仁波切半夜在唱，但是他听到的时候是在别人在唱这样子。所以在青浦的时候，他也一生关注的七情莲师，然后晚上梦到就有三位这个形象这个威严的这个空袭母现身，说身在人间你被母胎污染，由于执着虚幻外境之我，升起了能知与所知的无明，除了将你和罪恶之身分离以外，别无他法。所以他们呢，就是他就是在这种梦晚上的时候，就好像把他的身体包括一心识这些，好像就意思说把他的身体分成块吞食无余，这样子就是做有这样的一些梦境。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见到这个金刚萨多双运像在他面前，有这些放射这些光啊，见到光团与诸上师空性赐予他加持，然后受记他发掘这个一伏藏。之后呢，就是在桑耶的这个护法殿，就是待了7个晚上修尸身法，所以从根本上遣除这些负面情绪概念的这些考验，所以就这类的。所以这些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些神通啊之类的。所以后来就是多清泽呢去拜访了这个所以他修这些护法，还有这些修尸身法，修尸身法以后呢，又就是见到一些威胁，类似于咒骂他的各种声音呢，听到各种的声响啊，令人毛骨悚然的，然后想这是当时他就想说，这是应该是他的上师多智谦吩咐过来做的来此的这个目的啊， 因此他说我应该就是不要害怕，就是应该哪怕是失去生命，也就是无畏勇敢的来修持这些施生法。所以就是如果我恐惧死亡这样子的话，即便是整个世界就是意思说我不害怕死亡，哪怕是整个世界这些以我为敌的话，我也无动于衷，有下这样的决心。后来平息了所有的纷扰，所以护法神呢好像是得到了这种怎么讲呢加持或者鼓励保护他，然后就是示意让他就是给他离境之类的。然后来呢就是刚才说的去了明珠林，因为尼玛的六大寺庙就多杰扎、明珠林、七清、卓清、嘎托、白玉这几个寺庙，所以他去了明珠林，就是这些卫藏的两个寺庙，其他的四个都在康区，明珠林、多杰扎这些地方，然后也闭关了慧公王，然后梦到汤通杰布，然后也得到一些大乐明空的这些觉受，然后在那边也发掘了像莲师的一些附葬品，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有一些护法附葬的这个看护的这种护法呢，请他就是遇到多智清禅前呢不要给别人看这个附葬品这些。多智清呢向拉萨的传召就是宗喀巴大师的这种祈愿大法会献供，然后得到应该是摩地摄政当时的摄政王的尊敬之类。因为这些讲的比较细的话，我们看一下简单一点可以，很多细节，因为这些所以因为多智谦年事已高呢，他就是需要从他得到很多重要的法门，所以他们不得不回到这个康区，所以多智谦和他的随从呢回去康区，去多智谦，然后说就除了在这个市区这边的如来亚尊者这边待了一天以外，其他时候快马加鞭的去离开，因为年事已高。多智谦呢抵达这个就是谦者多谦者到了多智谦，他们是师徒关系嘛，过去是多那个金美林巴的弟子是多智谦，现在他的弟子认定他上师的转世就是多谦者，所以说我有很多受记一些就是梦照梦的这些征兆，所以身体也不太好，但是就是做了一些这些受障的这种回折的这些修行，所以但是视觉也不太好。多智谦跟他说让他去这个嘎托寺去这个 Gesi 麻花班之道这边，还有就是香兄香兄这边香兄之故他们那边去请一些必要的一些法，然后就是说这是受到他的上师的指使，所以去修一些扎龙啊秘密藏序的这些进一步的一些开始。然后从给斯玛哈班智达这些呢就是说得到总集经啊，就是还有一些附葬的一些法印，所以基本上金美林巴这个传承当中呢有很多附葬的这些传承，所以这些应该是很集中起来修行的一些法药。所以你看啊，我还是继续把这个呢从那边说一下，稍等一下啊。所以就是说在 嘎托斯，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未来在嘎托斯弘扬这个龙麒麟体的这个传承。我想要从这个龙麒麟体，还从这个嘎托香雄之谷，还有莫扎之谷，还有就是南柯，蔡王，南柯蔡王去这接受这些法药。所以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从康区的很多大的，特别是尤其是嘎托的这些传承的上师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这些传承。这些上师们现在又有同样的名字，但是这些一般都不是现在，当然他是19世纪初的时候，是这些上师过去好几世前的这个上师的一些，比如说莫扎仁波切，莫扎仁波切现在这个也有一世，但是我们谈到的这个里面不是这一世，是过去他的好几世前面的这个上师。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他有这种世间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不共的这些传承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有一些时候一位女子什么一次经历当中的女子一卷中就是写一些这个卷中呢，领他进去一个水晶宫，然后看到连氏这些一些作家佛母都获得灌顶，然后就是他们融入这个多情者，然后多情者呢就是住于这个不可言说的圣意自信的当中一段时间，离开宫以后他遇到了这个邻国的护法，就是那边这个冷，就是格塞尔的这个领地，这是个家族，以前是个家族护持给予他。然后就没加入纽国和罗藏诺布这些呢，都说你当时他们在旁边说他好像是去了净土，游历净土，由空心木带着，但是他当时就是一觉睡过去三天没醒来，其他人看到的时候他是一个睡觉的状态。所以周杰伦不去念咒祈祷说应该没问题。所以另外一家云女国就是如来牙就说，不管你见到什么样的景象，但时机没有到的时候不要告诉别人，包括这个周杰伦不去，所以很多镜像呢保密这样子，以免就是产生这种障碍，守护这些秘密，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迅速获得成就。所以就这个意思。所以在之后呢，就是多情者就是有这个莲花王级的这个伏藏，他开始发掘伏藏。当时呢多情者就是在德国，德国当时是个小王国嘛，所以待了一些时间，然后我看就是后来留这个王宫，好像是喜欢留他在那边，但是他并没有就是喜欢王宫的这个奢华呀，或者是上位的这种享受。所以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妹妹就是突然就是说在山谷的另一侧有一位年老的这个乞丐妇女，然后替我把这些糌粑肉酒这些带过去给他。然后他的妹妹这些过去以后，老人呢就是非常这个老妇人呢很生气的把糌粑扔掉，然后吃了酒和肉。然后多金泽看到他妹妹这些就是多清哲的妹妹看到这个老妇人的身上的这个光晕呢，并从她的这些尿壶吧，应该是有当时就是闻到一种清香味而没有就是恶臭，所以老妇人便粗暴的就是斥责这个她的妹妹，还便给她一些饮料，烧给多清哲一些甘露和口信，上面说我的爱子不要在此逗留太久， 这里吉祥的元气已经就是变得灰暗。第二天他们得到这就第二天他们又带了一些食物送给老妇人的时候呢，这个老妇人的地方呢甚至就没有人和踪迹，就不在在那个山的地方呢原来的一点痕迹都没有。所以所以就是说从此以后德格他就开始怎么讲呢，变成比较云游式的这种瑜伽式。很多人可能就是一旦变成瑜伽式以后会对他就是怎么讲呢有失望。有些人不懂嘛，他们就觉得只要是就是外面守戒的僧人的这个形象是更好的。人们对他的内在的这些觉证呢，这些都是因为是内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会被外面的人广而了解。外面知道的就是身体语言的这些行为。所以在他的心里发生的很多或者经验这些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呢，就是不适合待在公众的地方，然后变成这个瑜伽室。所以这多清者呢就是不能变成一个严谨的这个持戒的比丘但是他是一个学富五车的这种瑜伽士所以多清者呢直接了当的就是希望就是德格王公呢希望他是一个出家的形象，但是他告诉王公说他不想担任这个他们的这种期待的这种角色如果就是说王当时也有还有很多的这些力量就是要劝请他要一直住这样子，但是他想云游所以其他的一些人呢就是说你是这个萨迦的这个法王康区的这个多智亲仁波切还有很多藏地的这些上师们就是确定的这个金美林巴尊者的化身，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就是德格王的这些前身的这些人都曾经是金美林巴弟子，现在又是他的弟子，这样子的话希望他能够传承这些就是庄严的这个形象和法脉。所以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为离开王宫要去别的地方。所以就是意思说多经基金这个劝留吧。所以后来多钦泽仁波切呢就是就是直接就是派一些代表，包括像德格王宫的人、佐千寺的、嘎托寺的，还有直公寺从那个围藏来的人呢，就是把这件事情呢禀告给这个多智谦来判断。然后多智谦呢，据说就是三天内一言不发，但是后来就是告诉这个多钦泽说，人们希望你就是现这种比丘出家的相，但你过去的种种的行为和受记来看的话。就是他不敢说这个事情会像他们希望那样发生，你应该再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云游以后做一段时间的云游日后呢成为这些密乘的这些金刚持这些达成就者有很多人就是多钦哲仁波切他也希望有人来继承他的寺庙的这个就是当然就在卫藏有他的事业，在这个康区有他的这个上师，也希望他来做他的摄政那这他但是这些呢会变成你的一种障碍，不符合他的就是多钦者的这个愿望。所以这是他22岁左右的时候就说他这个多钦者仁波切22岁的时候呢多智谦上师他说他已经年迈了嘛，他说你22岁的时候呢就是我会去世，所以就是在我去世之前呢你要待在这边，就是进一步接受一些口诀呀、疑问啊这些澄清一些疑问，所以说明年夏末的时候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所以这样以后就是他答应留在那边一直到多钦哲仁波切去世多智谦仁波切去世然后就是这些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一些故事细节来讲。后来就是说多钦哲仁波切云游的身份呢就是去 各个地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期间呢，就是也得到这些加持。白天他从这个多智千上师那边接受这个空心音梯，空心我看这个叫心髓，样体髓，反正就藏文的意吧，就是空心样体的灌顶和一些老马的这些传承详细的这些开始。晚上呢在梦光明定当中呢，就是接受龙清巴的这些空心心体这个上面的一些详细的这些窍诀的解释。所以多智谦呢就是显得特别，因为他的弟子常伴随这样子特别开心，所以健康也还不错。所以有时候他会突然唱起一些瑜伽的道歌，他会就是讲述他经历的种种的这些境界。多智谦和他其他人呢不断的看到他实现不同的身相啊，他的上司有时候坐在法座上，就是又在座位上面，只有他一的衣服没有人一样，好像就是已经就是让他就是有种说法，肉身已经就是幻化的。所以就是如果有人想起任何佛法中的问题的时候，多智谦呢已经达到了一种的境界，就是他不用别人问，只要他里面心里有疑问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不问自答这样子。就是多智谦多钦泽22岁的时候，就是他的师父呢就是圆寂，和他们师徒呢怀着这种忧伤的这种心态彼此告别所以多钦泽呢在这个花给这就祈请这个他的上师呢，在他的住的这个方向做了100多次这100次的这个礼拜然后他去了安多的这些像安多拉布伦斯啊，安丘里面以前有个安丘琼克林，就是也是格鲁派的一些寺庙然后热贡啊这些地方所以除了留下他的一个就是以前跟随的以外，其他的同伴呢全部都遣散回家这样子，他就是开始自己走动然后在热贡的天葬台啊这些待了就3个晚上，获得一些内心的一些考验和感受，因为常常去这些地方后来又感染了天花，那时候天花都是要命的一些，差不多有昏迷不醒的2个星期。在此期间呢他好像就是见到就是施法界的这种朱趣把自己的身体呢就是被就是威猛的本尊所吞噬，净化他的肉体的这些污染一样，然后在通色吉祥山参加了一些为期7天的这些连师与共同的这些修行会供，所以连师呢托付给他7个这个腹藏宝箱，跟收集得到收集，这收集里面只要说我子正悟觉知非真矣。离群所居业无大利益当诸幻象自行坍塌时，切入无造本具法性矣，无堕细微能指所知之分别，以及贪指有漏贪指有之善有之漏善业如如安住本净之大戒。所以这些就是让他说就是不要应该修行究竟的法的意思就是不要贪执游漏的这些善法，虽然是善法但是没有见法性的话还会就是痛苦嘛，所以应该如如不动的安住于就是本净究竟的这些广界当中，就是证悟空性的意思所以觉悟所以就是说如果自己离群所居的话这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当这些各种幻想坍塌的时候能够无造作的就是见到法性，就是去入这种法性 一切就是细微的这些能知所知，或者是这些的分别呢，就是漏全部就是消失这个意思啊，以及就是没有善业的这些执着贪执于善业的一些不究竟的这些局限在这些地方，就是觉证觉知就是说怎么讲，执着于任何就是不同层次上面的一些感受和感觉的话，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究竟的这些法义，所以这个意思。所以之后呢，因为他就是很安详的，就欢喜的跟他的师父待了一段时间，就原来是说明年就是我会圆寂，但是跟他的师父待的就是非常开心，他也欢喜。后来没有就是满了那个时间的时候没有圆寂，所以多智谦呢去了东方，然后再回来以后拜见多智谦，再次见到他，所以说在明年正月的时候他就会离开，所以给他一些交给一些就是怎么讲法义。所以的时候呢，多智谦心间呢，就是多谦则看到有一个阿字将专注于他，所以就是说他的意呢融入不可思议的状态，看到上师就是心轮上面的一个白色的阿字，之后呢他觉得碰到自己身体就是刚才从这个修行的这些状态，包括他的生病呢这些症状啊，这些都消失无余这样子。然后所以他的是从安多得了一些病，然后再一次回去这个他师父那边，他师父的现在的这些寺庙也是在康区和安多的中间吧，中间地带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这类的就是经验，就从这个多智谦仁波切的这个第一世的这个心见方式阿字光芒融入这个多智谦，接着呢阿字伸出这个另一个阿字融入到多智谦的心轮里面，然后一段时间内多智谦失去这种觉知，融入到金刚波当中，这边恢复觉知的时候，就是多智谦上师已经不见了。三天内他没有起任何这种粗大和细微的这些分别念，在本觉当中呢获得这些证悟。之后呢他意识到他的上师已经圆寂了，感到很多悲伤，这些圆寂的这个方法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在他22岁的时候，也是正月，应该是正月13吧。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所以在这个里面讲的这两个，他在热贡这边得了一些病以后他回去的，这个是一种境界，他并没有真正的回去，就是并没有说就是赶着马回去，也是用心意的这种观导的相，说已经好像感到自己拜见了多智谦仁波切，再一次很欢喜好像，然后就是看到这个阿字然后融入自身，恢复觉知，病痛消失，然后就是在另外一天又持续的再一次看到这个阿字，在之前见到的时候，就是在境界当中见到的时候，这个他的上师说我什么时候去世，之后正好在那一天的时候呢，就正好在那个月的时候，没有说天啊，再然后他在虚空当中看到这些光芒四射的这些多智谦，然后就是他也就是用非常喜悦的这种声音宣说教仪教，就是给上师在这种境界当中给他说了一些话，然后融入这个阿兹再融入自己的心轮，这样以后呢昏厥融入到这些没有失去觉知一样的某一种的状态，所以没有分别念的这些本觉的状态当中，自然的证悟当中，所以之后他了解了他的上师就是心性融入弟子无二无别以后去世。 所以之后呢，就是说多清泽的妹妹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就是来了以后带来了这个多智清他的丧尸原籍的这些消息。不论如何，就是后来我看这个里面有什么，多清泽有一次在哪里遇到救命教育那个，就是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22岁左右的时候呢，都就是22、23之间的时候，多清泽上师呢就是把原来的这些出家人的袍呢换成了这些密宗师傅的这种经常穿的白袍，换成居士的这些衣服。之前呢他可能就是从德格离开之前呢穿的是出家的人的衣服，从德格离开以后是穿这个密宗的瑜伽师的这个白袍，后来在这个多智清上师圆寂的时候，把密宗的这些白袍呢换成了居士的衣服。之后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这种衣服吧，算是这样的衣服呢，就访问了德格，那里的人呢对他的新的装束感到这些困惑或者震惊。他那里遇到了这个他的师父的这个法友，就是很金刚兄弟，就是如来亚尊者，也是他的师父，这另外一个师父。就因为亚瑞尼克请他就是穿米总的衣服，然后多智清泽呢跟他回答说，我既非绝藏师，也不是持戒的这种出家的师父出家人，因此居士衣服对我来说正合适，所以但这些行为就是得到了佐浅仁波切的一些赞叹。然后有这个崩落他呢就是将自己的这些鱼手象征性的献给这个多智清之前多清泽，然后希望他长寿。那多清泽呢以猎人的形象在国洛就是和其他一些地方呢就是旷野当中呢好像流浪一样，有时候将许多杀死的动物呢就是起死回生，实现很多神通之类。然后他24岁的时候，就虚岁24岁，就是应该是23岁的时候，他去了一个就是阿兄他亲的女儿阿兄神郭罗的三个就是三个大家族之一，所以应该叫夸扬中吧，他的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他们两个是就是和他的阿兄子的这个女人和多智清泽生下了一个女儿。所以1841年的时候，这个夸扬卓玛嫁给了这个加州卓姐，叫卓姐，这个卓姐怎么叫卓姐啊，对，应该是那个现在的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估计是现在的黑水那边，就四川的黑水那边，就出吉尔布嫁给了那边的一个国王。所以这样子说，但是可能那个女儿呢时间不是特别长，没有留下子女，自己就去世了这样子。多清泽仁波切就是开始给他的妹妹和众人呢传这个永清心髓的这些教法。有时候他待在国洛的这个多尔宗，然后有时候就是去别的地方旅行。他建了一座属于这个牧羊，就是现在的这个白玉寺的附近，那边有个牧羊部落，然后给他们传这个龙清心髓的这个口传。然后之后他也常常去这个加绒的这个18个小王，加绒地区有18个，就是加莫曹阿绒那边和尼泽卡，还有一些色达的一些地方也去传法。然后渐渐这时候多智清的这些名声已经又再一次就是从这个以这种怎么样在家的瑜伽师的身份呢传到各个地方，所以德格王呢再一次就是邀请他请他短暂的访问这个德格，然后希望他能够在那边留任这个国师的这个意思，小国的但是他拒绝这个。 所以当时之前他以这个在家的这种普通人的意识去的时候，好像受到了众人的怀疑，所以他觉得这个元气已经不在了，他不喜欢在那边待着，这长久的传法的这些行为。所以后来去现在的这个摩尔多山嘛，亚莫摩尔多也在加绒那边，多智钦呢带着他的儿子，就是阿扎，就是意思说真讲剑的意思吧，应该是阿扎，就是智慧宝剑这种，文殊菩萨拿的那个叫就是文殊剑嘛，就是他的儿子的名字也是这样子。然后在一些峭壁的地方呢，山洞当中呢，他就是儿子待在那边呢，闭关呢，在那边等候。所以就在这些地方呢，在茶荣这些亚莫茶瓦荣这些地方也实现很多一些神通，所以这个神通讲的特别多，就是在一些峭壁上面呢，就是彩虹啊这些，怎么讲呢？就是说实现一些神通，就是意思说它逐渐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啊之类的，所以有一次他在一个加绒那边的山势很陡嘛，在非常陡峭悬崖峭壁上，现在我那边去过，非常陡峭很可怕，对他对擦着托美说，如果你是勇士的话，就把我和马一起从这推下去，然后擦着推动人马把他们就是坠到就是数百尺以下的，就下面就是现在的亚莫尔丘，就大渡河嘛，然后因为他们都遵从上师的这个丰富的意思吧，可能把他推下去了，这个也挺可怕的。然后说他就想我的上师已经死了，他想这个可能，他说可能他当时可能出现很多神通了，其他人一方面也是对他的神通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做，但另一方面又有怀疑说这次是不是我失手了，还是就是会把上师弄死这样。他也跟着跳下去，就是他推下去以后可能有心不安，自己也跟着跳下去，多智钦和他的马剑以及擦着就刚才日彩就推他的那个人，就是在掉下去的那个就是河底的这个岩石上面留下了很清晰的印，就是说印记好像如同在烂泥里面就是留的手印一样，河水前冬季的时候能够看到，清晰的看到他留的这个手印，就是一个个的这些手脚的印在那边爬过的这样子，这个这样的。然后在他29岁的时候，多智钦收集自己一样，像多钦泽仁波切，就是多智钦。钦泽呢他的儿子谢若没把谢若没把和谢若不是就是给他多智钦的儿子呢就是认定为多他的上师，就是多智钦多钦泽的儿子被认定为多智钦的这个转世，所以他从小不吃肉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但是不幸呢很早是14岁左右的时候圆寂。然后第二个儿子就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比扎之智慧之剑这个意思，然后是这个英明灵巴的这个智子就加西宁彻的转世，然后后来被我看拉智后来被认为称为是第二世的多仁波切，对，现在还有多仁波切的这个转世系统。所以说这个加拉也是这边那边的一个王，就是国王的这个邀请多钦泽来到康定，就是现在的就是康定的地区，在那边附近呢就是多钦泽变成他的主要的一个驻息地康定地区，然后在这个国王他家国王成为他的主要的功德主，所以他后来这个钦泽一些多就变成东钦泽，东钦泽就是他那边的很多钦泽嘛，他就是东钦泽，特别尤其指的是住在康定的这个人。 所以他也在一些山山啊，这些其他的这些国王啊，就是当地的很多小王，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一个县一样的，甚至在一个县下面有好几个王，但是以前你要骑马走路的时候还是比较大的地方，所以有些地方还是就是当然就是可能还是挺大的，所以就是看当时的在康区的话，因为交通不是那么方便，更多都是沿着河谷走，要不然高山上面半山的时候，就是要不然顺着河流的方向走的，一般顺这些路也有一些这些山路，但是极其危险和不方便，但是当地人呢就是走得非常轻盈，非常怎么讲顺，所以就是说就是他超度一些亡灵呢，这样说呢也是实现很多这些很特别的能力，包括一些死尸一样的恢复过来，重新让他超度，然后再一次让他离开呀。然后有时候就是说钻进这个水里面点着灯，但是灯没有灭，回来的时候还是这样，有类似的很多神通，就是当时在这些地方他所熟悉的环境里面呢，就是加绒地区做的这些，然后把死的这些动物弄活呀，这类的很多大神通的人做的这种事情，他也是一样这样做，但主要是他传授龙庆心髓的这些传承灌顶讲授，然后像七脉明殿的法，像伊西喇嘛这些，所以就是那边在加绒地区现在还有他建的一些寺庙恢复，以前我也去过其中一座寺庙，在现在的摩尔宗那边，就是现在的马尔康县，再往下走就那边有个观音桥，在那个山的另一侧是观世音菩萨的这个道场，很有名的，就叫就是特吉钦布。另外一个就是这边呢就是他1000多钦在上是就是闭关修行的一个地方，有个小寺庙，现在也恢复了，有他的另外一个这些传承的这些转世身。所以杀害动物以后很多贪吃间又飞回去啊，这类的就是故事这些特别多，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一般他56、7岁的时候，很多现在在郭洛，现在就是年波一岁，就是经常在家可以看到很美的一些山啊、湖啊这些地方，就是在我们家乡那边。就巴珠仁波切来接受这个快去达勒佛母的这个灌顶，伦敬杰和巴珠仁波切还有第20多支签，一起就是供桑、微桑。所以说就是很多这些汉塔呀、鸟啊这些山海的这些呢，被他就是重新就是当做这些给他弟子们实现的一些神通游戏一样去看，这样不让他们复活。再一次这个神山呢，就旁边呢都经在白天就是嬉戏玩耍这样子，晚上的禅修聚信，他将很多人数不清的这些人与非人这些呢引渡到这些佛法的这些清净解脱之道。然后另外加绒那边他很有名嘛，就是长期居住在那边，就是给他们传法，称为就是加绒18大就是国，那边有18国的意思，以前就是18大图斯嘛，就中文里面讲的时候图斯在那边的就是小王，就是类似于王爷一样的王爷统治的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有18个地区，那边其实还是蛮大的，从甘肃的这边靠近甘肃的这边的地方，一直到整个沿着四川的横断山脉一直到云南的一个地方接角，这些地方就是算是加绒的这个18个王族的这个地方，原来传统上面树木葱葱郁郁，特别是气候特别好，那样地方瓜果 就是瓜不太知道，但是果像那个梨子呀，很多还什么各种一些就是果树，这些都有，核桃啊什么，核桃算不算果树我也不知道，但是有其他的像那个花椒啊，产这个农庄啊，也有牧人啊，农牧共同的有的，主要是农庄，但是农牧农区，但是也有牧区的地方，所以在这边呢，它是有很多弟子，所以从现在的汶川，从四川的这边到梨县，现在来讲就是丹巴县，然后在金川，大金川、小金那个地方，大小金川，然后小金和金川，这是两个地方其实，然后就是马尔康县，然后再到往下走，就是叫什么呀？应该这个地方我以前有一些地方旅行过，就这些地方应该是传统的这个加绒的这些地区。然后在60岁这时候，多吃金仁波切就是见到弥勒日巴的这些像，而且受到一些这些金刚鱼的这些启示，说中观大手印大圆满之见，即是即到果之自信，远离四边之细论，是所谓外在粗相中观，远离过世的锐利智慧，本体佛性相续之机的智慧，即是内在的细微中观，具有见地，以诸方便升起正悟，经由四瑜伽的修习，圆满无上之果位，乃是依止于大手印而前进。乃是依于大手印道而前进，明空双运的意涵，远离执着的心，与自信大圆满，直接契入明智，解开能所二执的缠缚。其后替任光团与光相，明智力将会圆满显现为普贤如来，四相光明圆满时，诸相融入法性大界中，将正的法界童子身至解脱。所以这样以后，就是他后来就是上司就是说，看啊，身方射光芒从头顶融入到这个，他梦到这个弥勒日巴的这个就是传授，然后就是融入到多情者的全身盈满，然后进入他的最细微的这些障垢，充满大乐智慧，然后意思说最细微的障垢没有了以后，就是即身成佛，或者是这样成就的意思。然后66岁的时候，他回到康定，给很多地方就是到处传法，甚至在街道的例外，就是上也不例外。然后2月20日的时候，一发生就是以禅坐的姿势向心摄受入这个法界，瞬间呢天明天乐自明，大地震动，说数日内那条环状的这些光柱呢，始终布满他在的地方。突辟的时候，弟子在骨灰里发现很多舍利子，有些如鸡蛋大小的这种无色的舍利子。所以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传记，我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有一些恭敬和随喜之心，来就是常常祈祷这些大成就的上师。所以今天都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住有情。